当代第一酷吏傅政华落马，各界话报应嚟啦。中国25名劣迹艺人名单出炉，照微排政治问题之首。脱欧之后，英国供应链危机加剧，约翰逊话会有一段适应期。巴西近200个城市爆发示威，民众要求弹劾总统。为了缓和美法关系，布林肯礼拜一将会出访法国。不忍成员受威胁，香港最大独立工会解散。印度陆军司令话，中共增派大量军队进入中印边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4日礼拜一，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习近平已经拿下了23名副部级以上的高官，这23人当中有9人曾经在中共政法系统任要职，而且都曾经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罪恶累累。被称为当代第一酷吏的前中共司法部长傅政华是10月2日最新落马的一只政法虎。他出事之后，学者、律师、警察等中国各界人士纷纷表示这是他作恶的报应。据报道，傅政华长期任职中共公安系统，是江泽民派系的重要人物。他在坊间名声劣迹斑斑，大量拘捕维权律师、异议人士、新闻工作者和法轮功学员。他不单只是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的头目，还是709案的主要参与者，更加被指是迫害中国良心、高志成律师的元凶之一。此外，傅政华担任司法部长以来，中国律师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很多律师被吊销资格。傅政华落马之后，多名学者、律师、警察在社交媒体发帖叫好，被注销执业证的刘晓元律师发推文质问。2015年7月10日，傅政华指挥抓捕周世峰、王力群等律师时，不知是否想过自己亦都有落马的一日。傅政华和周世峰、王力群还是北大法律硕士班的同班同学，基层警察受到的压迫长期不为人知，今次亦都终于爆发了。有警察在微博上说，靠肆无忌惮地压榨底层干警，从而凸显自己正职往上爬的人，最后都不会有好下场，傅政华们都好好想下啦。亦都有警察话，我只知道司法监狱的基层警察对他都深恶痛绝。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荣教授表示，他2010年因为批评司法部迫害上访民众的犯罪行为，被傅政华下令收集他的黑材料，将他列为重点监控对象，还多次到他单位和家里面威胁。他说，如此恶徒今日有了报应，好事好事好事。他还说，虽然几个坏人被查不可能改变什么，但这个家伙落马他还是特别高兴。普志强律师发文表示，能够活成千夫所指，死成普天同庆，倒个霉都能够大快人心。放眼当今中国政坛，能够超过傅政华的都没几个了。我想提醒的是，酷吏没好下场，王立军、孙力军、傅政华都是前车之鉴。据报道，傅政华因为迫害法轮功，已经在海外29个国家政府被举报。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中国问题专家李燕明说，是恶有报是天理，中共政法官员持续面临大清洗，从表面上看是习近平清除江泽民余党在政法系统的表现，实质上是这些官员为升官发财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而招致的恶果。今年以来，中共出重拳整肃大陆娱乐圈，多名艺人明星被封杀。一份疑似官方公布的25名劣迹艺人的名单近日在网络热传，其中小燕子赵薇排在有政治问题的明星之首。微博网友近期不断转发的一张网络截图列出了劣迹艺人名单及问题事件，将有问题的艺人分为三类：政治问题、违法乱纪、失德失范。从排版格式来看，这张截图类似报纸的排版，其中有政治问题的艺人被排在表格最上方，其中包括赵薇、张哲瀚和赵立新三人。据悉，张哲瀚是因为被爆出在靖国神社前留影而上榜， 港，赵立新就被批评发表过精日言论。第二类违法乱纪的艺人有13人，其中包括爆出代孕风暴的郑爽、逃税的范冰冰、涉嫌强奸的吴亦凡、吸毒的房祖名、张默、柯震东、宁财神、黄海波、陈羽凡等。第三类失德失犯有9人。其中包括啱啱宣布退圈的霍尊、涉及学术不端的童卓和翟天临、金马影后李小璐、罗志祥、吴秀波、文章等。虽然这份名单尚未获得中共官方证实，但有网友表示名单当中的确囊括了近年来遭到封杀的艺人。其中赵薇被整肃是娱乐界近期最轰动的新闻，她的作品几乎是一夜之间全部下架，连百度百科在介绍她的作品时亦都将他的名字抹去。据悉，赵薇是中国前首富马云的好友，因此有人认为他很可能因为中共整顿高科技行业而受到马云问题的牵扯。亦都有人分析披露，赵薇背后有更大的资本在运作，他的出事牵涉到中共权斗。此前就有海外中文传媒判断，赵薇之所以卷入政治风波，是因为他得罪了中共党魁习近平。而赵薇背后最大的靠山，正是在过去20多年掌控中国影视娱乐业的曾庆红家族。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是影视圈当中隻手遮天的人物，很多官二代、军二代借曾家势力染指电视电影业。更加有知情人士透露，曾庆怀帮曾庆红和江泽民派系培养势力，建立海外统治网络等，同习近平可谓水火不容。而赵薇因为富商丈夫黄有龙的背景，同江曾派系走得好近，夫妇两人不单止帮忙贪污，仲曾经帮助曾庆红之子曾伟的白手套前台操盘手萧建华洗黑钱。据分析，如果赵薇真是卷入江曾派系，同习近平之间的政治斗争，并且真是帮曾家贪污洗黑钱，依照中共法律，他最重可能会被判死刑，即使逃过死刑亦都可能入狱至少10年。脱离欧盟之后，英国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供应链危机。不过英国首相约翰逊10月3日为脱欧政策辩护，说他拒绝让英国回到脱欧之前破碎经济的状态，而目前英国正经历必要的改变，会有一段适应期。英国保守党年度全国代表大会3日在曼彻斯特召开，约翰逊在开幕演说当中释出乐观讯息，他对党代表承诺英国政府将会加紧推动新冠病毒疫情复苏计划，让英国能够在基础建设等多个领域重建美好的未来。在会场接受记者采访时，约翰逊亦都说，我们不应该做的是让所有这些产业干脆回到陈腐失败的旧模式。这种模式的特征是借助缺乏控管的低薪移民，因此我们会有一段适应期。自今年1月英国脱欧生效之后，英国和欧洲民众之间无法再自由跨越边境。同时因为英国的外国货运司机持续大量流失，英国的供应链危机日益严重。目前英国多地因为运油车司机不足而出现燃油短缺，有些地方的加油站出现了大排长龙的现象，约翰逊因此不得不出动军方运补储油。英国超市亦都出现供货不足的问题，货架空档的情况越来越常见。一名大型超市的老板告知泰晤士报，这个是他所见过的最糟糕的状况，并警告说圣诞节期间货架可能会空空如也。还有英国的畜牧业亦都因为外籍屠宰场工人和屠夫短缺而面临危机。英国政府警告说，如果不及时引进相关人员，未来几日英国将会有几十万头猪被焚化。雪上加霜的是，进入10月，冬季天然气季节正式开始，而英国的天然气批发价在过去的1个月内翻了1倍有多，出现自2019年1月以来最大的升幅。英国影子司法部长拉米将目前的危机归咎于糟糕的脱欧协议，他说这个就是他们的交易，现在就是后果。批评人士认为，英国政府未能够为脱欧无法避免的后果做好充分准备，以减轻其冲击。 今个周末，巴西发生了几万民众参加的全国性大规模抗议示威，在该国26个州当中，有至少20个州、近200个城市举行了抗议活动，民众要求弹劾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据巴西新闻网 G1 报道，大约20个巴西政党和劳工团体组织了这一场全国性的示威活动，主因是民众不满意博索纳罗处理新冠疫情的方式。活动当中，示威者提出要政府为民众提供更多的新冠疫苗，在病毒大流行时期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等诉求。有人在示威当中打出了弹劾博索纳罗等横幅。据报道，截至目前，巴西已经有近60万人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是继美国之后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博索纳罗从疫情爆发初期就一直试图淡化新冠病毒的风险，拒绝采取抗疫措施和限制，并质疑新冠疫苗的有效性。抗议民众对巴西众议院主席利拉亦都表示不满，指责他在收到近百件弹劾博索纳罗的请求信件之后，并未受理任何一件，亦都拒绝启动弹劾程序。当地传媒报道，明年10月2号巴西计划进行总统大选，巴西总统参选人葛梅斯参加了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的示威活动，但博索纳罗明年的最强劲的竞选对手巴西前总统卢拉并没有出现在今次抗议活动当中。巴西民调机构 Datafolha 研究所9月中旬的最新民调显示，目前卢拉的支持率明显处于领先地位，有 44% 的巴西受访者表示将会投票给他，而现任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率只有 26%。 不过调查亦都显示，博索纳罗仍然比之前被弹劾的总统更受欢迎。近日，美国、澳洲和英国缔结三国防卫同盟，此后澳洲取消了和法国的潜艇采购合约，转移购买美国的核动力潜艇，引发法国不满。为了缓和和法国之间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10月4号出访巴黎。布林肯将会率团前往巴黎，在10月4号至6号参加先进市场经济体俱乐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会议。他此前承诺要改善美法之间的沟通状况，启动同法国的全面和解程序。随着布林肯出行的包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唐弗瑞德等美国高官。唐弗瑞德告知记者，美国国务院希望在盟友之间建立更好、更坦白的协商，让美英澳三国同盟倡议发挥更好的作用。他说，今次巴黎会议是我们推动深入协商进程承诺的一部分，我们了解这样需要时间和努力，不单止是在言语上，而且亦都需要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为了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扩张的军事野心，澳洲因为购买美国核动力潜艇而不得不取消购买法国的柴电动力潜艇。法国闻讯之后召回了法国驻美国及澳洲的大使，以表达不满，美法关系一度紧张。9月22号，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过电话协商之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9月29号，法国驻美大使埃蒂安返回华府。9月30号，埃蒂安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进行会谈之后，又和布林肯和戴奇等美方官员会面，还和美国国会法国联线的议员代表交换了意见。当日埃蒂安发推文说，我很荣幸并感谢布林肯国务卿，在他访问巴黎之前，我们和他讨论了我们重新接触和重建信任的议程。10月1号，欧盟宣布推迟和澳洲的自贸协议谈判，目前还看不到法国和澳洲的关系有改善的迹象。不过外界认为，在美法关系全面和解之后，澳法关系亦都会改善。 10月3号，香港最大的独立工会职工盟在14,500名成员投票之后宣布解散。联盟副主席邓建华表示，解散的主因是该组织成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自去年7月中共在香港强推并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香港警察被赋予更广泛的权利来镇压香港异议人士。此后多个香港民主社团被迫解散。职工盟这个成立于1990年，有着30多年历史的民间团体亦都难逃厄运。2019年的反送中抗议活动在香港引发新一波工人运动浪潮，促使工会的注册人数激增 35%， 但统计数据显示，自今年初以来，至少有29个香港工会因为担心触犯法律和面临最高可至终身监禁的刑罚而宣布解散。9月16号，职工盟已经开始启动解散程序，将解散议案提交会员大会讨论并表决。9月19号，职工盟主席黄乃源召开记者会并表示，继教协、民阵等组织解散之后，他早就有心理准备，职工盟已经再无生存空间。此前香港警方指控职工盟是外国代理人，对此黄乃源说，职工盟绝不认同港府对他们的这种政治定性。据报道，邓建华虽然表示该组织成员受到人身威胁，但没有作出详细的说明，而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此口否认港府打压公民社会，还说港府执法行动与被捕者的政治信仰无关。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黄松廉反驳了林郑的说辞，他说，长久对自由习以为常的香港人，现在只要持有或者呼喊当局不喜欢的旗帜或者口号，就可能被判处重刑。人权观察认为，实施国安法是北京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对港人自由最猛烈的攻击。印度陆军司令纳拉瓦内10月2号表示，中共正在向中印边境地区增派大量军队，情势令人担忧。纳拉瓦内是在2号召开的记者会上透露了这个消息。他谈到，在长达3500公里的中印边界沿线，中共增派了数量可观的军队，这个问题引起了印度军方的担忧，双方预计将会在下个礼拜举行军事会议。纳拉瓦内表示，作为回应，印度军方目前亦都在中印边境增派了军队，并作出相应的部署。他说，我们还引进了先进武器，我们很强大，亦都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可能性的准备。去年5月，印度和中共军队在拉达克东部对峙，紧接着双方6月份在加曼谷发生了45年来的第一次死伤冲突。经过多轮谈判，中印达成了在加曼谷和班公湖撤军的协议。此后印中两国亦都持续举行高层军事会谈。印度传媒近日引述知情人士说，8月下旬近100名中共士兵越过了中印边界，进入印度北部北亚坎德省，并停留了几个小时。不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反而在近日指控印度士兵非法进入了中国领土，对此印度政府反驳说，该指控缺乏事实根据。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